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一至三十六节。一天，耶稣在某处祈祷，祈祷完后，他的一个门徒问他：主，请教我们祈祷，就像洗者若翰教他的弟子一样。耶稣对他们说：你们祈祷时应当说：父啊，愿你的名被尊为圣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求你每天给我们所需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亏负我们的人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。耶稣对他们说：假如你们当中有个人半夜去找朋友，对他说：朋友，借给我三个饼，因为我的朋友刚远行来到我家，而我没有什么可招待他的。那人在里面回答他：别来烦我，大门已关上，我和孩子们已就寝了，我不能起来拿东西给你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即便那人不为朋友的缘故而起床拿东西给他，也该为他的再三请求起身拿给他所需的一切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求就会给你们，你们找就能找得到，你们敲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那求的人必得到，找的人必找到，敲门的人必给他打开。你们中有哪个父亲儿子向他要鱼却给他蛇呢？向他要鸡蛋却给他蝎子呢？你们纵使不好，还知道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，何况天上的父岂不更要把圣神赐予求他的人吗？一天，耶稣驱逐一个哑魔，恶魔被驱出后，哑巴就开口说话，众人都很惊讶，但其中有些人说，他是靠魔王贝尔泽布驱魔的。又有些人试探耶稣，向他要求一个来自天上的征兆。耶稣知道他们的想法，对他们说：凡是内部自相残杀的国家，必成废墟，一派接一派相继沦亡。如果撒旦自相纷争，他的国就不能存在。你们怎么能说我是靠贝尔泽布驱魔的呢？我若是靠了贝尔泽布驱魔，那么你们的人驱魔时靠谁呢？所以叫这些人来评断你们吧。如果我是依天主的手指驱魔，那就是说天主国已经在你们当中了。有个壮士佩戴武器守护他的家园，他的财产很安全，若有个比他更强壮的打败了他，抢走了他衣饰的武器装备，再瓜分他的赃物，谁不和我在一起的，就是反对我；谁不和我团结在一起的，就是分散。不洁之魔从人身上出去后，在干旱地区游荡，寻找地方栖身，却找不着。他便说：我要回到我刚出来的地方去。他回到来处，看见屋子已被打扫得整齐有序，于是他去领个七个比他更恶的魔鬼一块儿住进去，结果这人的情况比当初更糟了。耶稣正说话时，人群中有个女人大声对他说：那怀过你、抚养你的人真是有福呀。耶稣回说：听天主的话并遵行的人更是有福。群众越聚越多，耶稣开始说：这个世代是败坏的一代，他们要求征兆，但只有约纳的征兆可以给他们，正如当时约纳成为尼尼微人的一个征兆，人子也将成为这世代的一个征兆。在审判日，南方的女王要和这世代的人一同起来，她要控诉他们，因为她从地极而来，听所罗门的智慧，而这儿有位比所罗门更伟大的。在审判日，尼尼微人将和这世代的人同起来，他们要定这世代的罪， 因为尼尼微人因了约纳的宣道而悔改了。现在这里有位比约纳更伟大的，没有人点了灯会把它放在隐秘的地方，或是放在斗底下，而是放在灯台上，好让进来的人看见亮光。你的眼睛就是你身上的灯，如果你眼睛清亮，你整个人就光明磊落；如果眼睛发昏，你整个人也会昏庸暗淡。为此你要小心，不要让你内心的光辉变成黑暗。要是你整个人清澈光洁，毫无黑暗之处，你就必然光辉耀目，如一盏灯照着你。路加福音第11章37-54节。耶稣讲话时，有个法利赛人请他到家里吃饭，他进去入席。法利赛人见他没行饭前洗手礼，觉得惊异，主对他说，你们这些法利赛人，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，但是你们的内心却充满贪念与邪恶。糊涂的人，那位造了外表的不也造了内在吗？对你们来说，做了施舍，其他一切就洁净了吗？法利赛人，你们有祸了，你们把薄荷、茴香和各种蔬菜捐出了十分之一，却把公义和天主的爱忽略在一旁。那些固然是你们该尽的义务，但也不要忘记其余该做的事。法利赛人，你们有祸了，你们爱坐在会堂的首席上，在广场上又爱接受人们的问候，你们真是有祸了。你们像看不见的坟墓，人们踩在上头还不知道呢。有个法学士便说，老师，你这么说也羞辱我们了。耶稣回答，法学教师们，你们也是有祸的，你们叫别人背不堪负荷的重担，你们却连动指头帮忙都不肯。你们有祸了，你们为先知立碑，而他们却是被你们祖先杀害的。这表明你们很赞同他们的作为，他们杀害先知，你们替先知修墓立碑。天主的智慧说过，我将派遣先知和使者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中有的要被杀死，有的要受迫害。自创世以来，代言的先知们所流的血债，都要这一世代的人偿还。从亚伯尔的血开始，直到在祭台和圣所之间被杀的撒加利亚的血为止，真的，我告诉你们，都要这一世代付出代价。律法经师们，你们真是有祸的，因为你们拿着知识的钥匙，自己不进去，还要阻止别人进入。耶稣离开那里后，律法经师和法利赛人极力抨击他，不停地询问他，设下陷阱，想从他口中抓到画饼。